要讲到主题是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经文来自诗篇第91篇。好，我们一起用提问的方式来读今天的经文。第一篇，坐在至高者隐蔽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
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
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
好，一起来。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好，向法牧师，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诗篇这一段系列哈。那今天我们来到的诗篇第91篇，主要内容就刚刚我们刚刚读的这些经文哈。那上一篇是什么？上周我们读的是哪一篇还记得吗？90，好，在91，对不对？所以这两篇呢，其实它有一点对应的哈，只不过是用对应的方式哈，前呼后应。因为90篇是讲到什么呢？90篇是讲到人生是非常短暂的，人生非常短暂的哈。但是91篇呢，它讲到最后的时候，却讲到要长寿啊，因为神保护我们脱离各样的患难以后，最后结局就是要长寿。神要赐给我们长寿，所以基督徒到底是短寿还是长寿呢？既短又长，是90篇讲的短寿，还是第91篇讲的长寿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神是怎么样来赐给我们这样智慧，来把这个两个能够非常和谐一致的，能够有一个对我们生命当中带来很大的影响啊。好，我们来看这今天的大纲哦。其实很简单，大纲呢是一开始是诗人他的一个宣告，他宣告说神是我的避难所，这是他的第一段啊。之后呢，诗人在这边就列举了各样的患难啊，各样的灾难，然后说到神在当中他是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啊，这是第二段。然后最后呢，就来到第三段，讲到神的应许啊，就是神自己讲话了啊。最后是神自己所说的话啊，这第三段神的应许啊。所以我们今天很简单看这三段啊。那第一段讲到神是我的避难所，它的经文呢就在这第一节和第二节当中啊。那我们如果等到看到第二段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诗人讲到很多很多的患难，包括有瘟疫啊，有战争啊，有各样陷害人的这种陷阱啊。但是呢，在我们进入到那样子的患难的一些描述当中的时候，诗人一开始这边却给我们一个提醒是什么呢？他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一个人他所能最安全的一个环境啊，他所能够最安，人所能够得到最安全环境呢，并不是说我们要过一个无灾无难的生活，也不是说我们要过风平浪静的生活，不是这样的。真正最稳妥的一个安全的环境呢，是要怎么样？是要以神为我们的居所，我们必须要怎么样？住在神里面，住在主里面。 所以今天在我们继续之前，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来思想这个问题啊，就说我们今天住在哪里，今天我们大家住在哪里呢？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就像这边所说的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呢？是不是呢？在旧约的这个语境里面，这隐秘处特别是指的会幕，指的圣所，圣所那里呢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地方。我们知道圣所在旧约的时候并不是人都可以进去的，只有少数一些祭司才能进到圣所去的，甚至那个地方也不是人可以居住的一个地方，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个诗篇好几篇都讲到，诗人都有这样的心愿，都有一样渴慕，希望怎么样得到那种福气，能够住在这个圣殿里面，因为那是神的隐秘之处，进到神的隐秘之处与神同住。那这份福气在我们新约圣徒有没有呢？只等到要等到我们新约圣徒我们才得到这样福气，但是在旧约的时候，这些诗人们是非常非常渴慕能够住在神里面的。所以神是把我们，诗人在这边在他的想象当中，他觉得他是住在这个隐秘之处的，神是把我们隐藏在那里，这样神就把我们放在他的荫庇之下。全能者，里面讲到全能者 Almighty God， 在全能者的荫庇之下，神就用他的能力来保护我们，所以我们要藏在神的保护之下。这就像什么？这就像母鸡用它的翅膀，那个鳞翅膀呢遮蔽它的小鸡一样。所以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84篇的样子，诗篇84篇也讲到说小鸟雀鸟住在圣殿里面，所以我们就像那些小鸟一样，要住在圣殿里面，像母鸡来保护小鸡一样，我们是在神的保护之下。所以诗人这边继续向人来做见证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我的避难所就是我逃难的地方，这边讲到我的避难所是我逃难的地方了。这个和第一个刚刚所讲的隐秘处呢，它是一个互补的，因为隐秘之处神的隐秘之处更多强调是说我们是被神所隐藏起来的，但这里所讲到避难所是什么呢？它是我的避难所，这讲到什么呢？这更多强调是我主动的遇到灾难了，我去投靠神，来到神的这个逃难到神那边去，所以神是我的避难所啊。好，继续讲到说神也是我的山寨啊。山寨大家可能比较不那个读那个什么《水浒传》，可能比较知道山寨。那用现代人来讲呢，就是堡垒嘛，就是堡垒啊。你知道这个军人非常了解，那堡垒非常重要的，有堡垒藏在堡垒里面啊，外面就算有千军万马都不能攻进去的啊。所以神是我们的堡垒，是我们的山寨啊。诗人继续见证说，神也是我的神。弟兄姐妹，神是你的神吗？还是他的神？我们常常在讲的时候，这样见证的时候，是说我的神怎么样怎么样，还是说他的神怎么样怎么样呢？所以这里面诗人非常亲密的，非常非常亲密，这很不容易。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启示他是一个威严圣洁的这么样的一位极其威严的神，但是诗人在这边说，那是我的神，我的神，神是我的保护。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自己的，我们跟这位神的关系有没有亲密到那种程度，我可以说我的神，我的主啊，有没有亲密到那种程度呢？那个是不是神所希望我们的？是不是神希不希望我们说这是我的神？希不希望？当然希望。 神希望要跟我们建立这么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最后诗人说，神是我所依靠的。我们相信神，信任神，所以我们会把各样的困难呢交托给他，带到他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很可惜，我们有时候常常不是这样，我们想到就是说遇到困难找谁帮忙，找谁帮忙，赶快去找人帮忙嘛，对不对？首先就找人帮忙，要不然就找你配偶帮忙，叫你配偶 做事情，是吧？啊，这都不是对，不是 好的方法啊。真正对的是应该遇到困难，我们就是有一个依靠的心，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什么？就是神是我所依靠的。第一个想到就应该是想到神，而不是想到别人啊。我们常常真的是有办法，有办法的人往往就不容易依靠神了，对不对？有办法的人遇到困难就想到的，我可以找谁找谁找谁来帮忙。但神的心意，诗人这边怎么讲？他说神是我所依靠的。所以我们在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患难会临到在我们这辈子里面，可能会临到我们。其实所有的重担里面，所有的心里面压力最大的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一生所能够遭遇到最大的心理上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会有可能失去生命的时候，对不对？大家同意吗？当我们有这生命危险的时候，那个冲击那个压力是最大的。也许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我们当中好几位年轻的，或者说我们还健康的时候，我们不太能够体会到说这个生命 会怎么样呢？不会，不会想太多的。但我们失去健康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年纪慢慢长大的时候，年长的时候，我们会想，会多想，我们遇到人生最后要失去生命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这些问题就会思考了。我自己呢是常常思想一个问题，叫做死里复活。大家很熟悉，圣经里面讲死里复活。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多少个地方讲到死里复活吗？人从死里面复活大概有十处圣经文，十处经文，所以不是算很多。但是我们要留意一件事情，这十处死里面复活的经文里面呢，其中一处是讲到耶稣的死里复活。所以耶稣的死里复活和人的死里复活有没有什么差别呢？有没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在哪里？很大的一个差别是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以后，他有没有在经历死？就没有死了。所以他是圣经记载的唯一一个真正的从死里面复活的，真正的从死里面复活的。其他的一些死里面复活的人呢，他只不过是暂时性的活了过来，借着神的神迹让这些人活了过来。但活了过来以后呢，会怎么样呢？最后怎么样？经过几年以后怎么样？还会再死一次的，还会再死一次的。所以就算我们像拉撒路一样经历了死里复活，我们最终还是要怎么样？归于死亡的。所以我们要这边提醒大家，如果我们紧紧的抓住圣经的某一节经文，就下定论说我们生病的人呢，神一定会来医治我们的，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神一定会医治我们的。这个就跟圣经的总原则是有冲突的了。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人人都有一死。从亚当夏娃以后，罪人的结局就是死亡，没有人例外的。这个好一点吗？ Hello? 刚刚都完全没声音哈、哦。所以，我们由此可以见哈、哦，死里面复活，神为什么会让圣经大概有十？除了他自己以外，有九处的经文讲到神使人从死里面复活，所以可见这个目的啊，并不是要让人怎么样永远的不要死掉，这个并不是神的目的哈。神真的目的是要让当事者去经历到神的一个拯救，这个才是神让圣经里面有死里面复活的真正的目的哈。所以死里面复活，他真正的可以吗 ？Thank you。他并不是要当事者哈，永远的怎么样，不要去经历死亡的，这不是神的目的，而是要在那一次事件里面。让当事者能够经历到神的一个拯救的哈。同样的道理呢，待会我们在往下阅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患难会临到人。神的目的呢，也不是要叫我们永远的不会去经历到这件事情，不是，那不是神的一个目的哈。神乃是要我们聚焦在每一次的患难里面，我们都可以怎么样？我们都可以来呼求神的拯救。都可以来呼求神的拯救，所以我们在读类似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才不会有一个心里面有疑问哈，说难道神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永远不要经历到患难吗？这有没有可能呢？好，心里面就不断的有这些疑问，对不对？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问这些问题，啊，那这样子我们就会怎么样？慢慢的远离了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哈，神的目的。不是叫我们永远不会遇到患难，就像说今天如果我们失去工作，要不要祷告？要不要祷告？要啊。可是祷告神成就我们找到工作以后，将来有没有可能会失业呢？还是可能会再失业的嘛？就跟死里面复活那些人一样，活过来，将来还是有可能会死的嘛，对不对？所以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聚焦在每一次的患难困难里面，跟神呢怎么样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得到他的那个拯救啊，就像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之后死掉了，所以死不死，它并不是一个重点。对于拉撒路来讲，死不死掉并不是一个重点，因为他还是会死。那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在那一次的死里面复活的经历里面。拉撒路亲自的知道神可以叫人从死里面复活，就像说我们在我们的困难当中，我们可以见证神怎么样曾经在困难当中来帮助我。所以我们如果不断的纠结在一个问题，说神怎么可能拯救我们脱离一切患难呢？然后不断问，然后说这不可能，那个不可能，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最后我们就对神的话怎么样就失去信心了，就失去信心。然后我们就不能够说紧紧的去抓住神的这个应许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哈都应该回想啊这一段死里面复活的这些人他的经历，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虽然不是死里复活，但我们在每一个困难当中，我们都不要问将来会不会再有类似的困难，我们只求在当下，我们知道神是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就可以往下看，可以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提到很多很多这样患难实际的情况。他 他说神救我们脱离那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瘟疫很清楚，就是就像 COVID-19 这种瘟疫现代人都还会遇到的。那是什么是捕鸟人的网罗呢？捕鸟人网罗就是陷阱，对不对？捕鸟人做了一些陷阱，让鸟怎么样可以陷到陷阱里面就被抓到，这是一个比喻，可能是指的人的，可能是指的人的阴谋诡计，也可能是魔鬼撒旦的这个引这个试探诱惑。但神的在这边的应许是什么呢？他说他必用自己的鳞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他用鳞毛怎么样来遮蔽你，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比喻一样，很像怎么样，很像一只 母鸡在保护他的小鸡，用他翅膀在保护他的小鸡一样。神的信实，神的诚实是讲到神的信实，神的信实就像战场上的大小盾牌，大的盾牌是面对远方的攻击的，小的盾牌是近处的这种攻击的。神的这个诚实，神的信实就像怎么样大小盾牌来保护我们。我们继续往下看到第五第六节，这边呢，这边讲了很多这种平行的对比，平行的这种对比的比喻。他讲到黑夜的惊骇，你知道打仗的人最知道，当兵的人也知道，晚上是要站岗位的，站哨的，因为晚上是很害怕敌人怎么样来攻击的，晚上是不敢睡觉的。白天的飞箭呢，就讲到白天战场上面战争非常的激烈，那个箭飞来飞去。当然我们现代人，我们或者说我们现在我们在北美这些人，我们并不是生活在战场上面的人，比较不能够体会到。但是那些今天还在一些战场上，在中东比如说今天，他们那边就非常能够体会到这段经文对他们来讲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除了战争以外，还有瘟疫毒病，不管是在白天晚上都怎么样，都可以来攻击人，都可以来攻击人的，而且都是让我们措手不及的。我们家我们是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是儿子，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很多年以前在上高中的时候呢，有一次在教会的这个 Vacation Bible School 里面夏令营，教会夏令营里面去服侍，然后就照顾一些其他的孩子。那我这个儿子是很喜欢孩子的人，所以那些孩子们就把他当作大哥哥一样，就是跟他玩闹在一起，所以大家呢就拿那个水球去丢我儿子。那我儿子当然笑哈哈的跟他们玩得很开心，全身弄得湿哒哒的。然后之后呢，他又到了一个班上去上课，他在那班上呢又大概又吹了那空调冷气吹了大概几个小时，结果回到家以后呢就开始生病了，开始生病，到第二天以后就开始发高烧，发了好几天的高烧，最后终于退了这个高烧。但退了高烧以后呢，情况好像变得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开始发低烧，你知道有时候发低烧比发高烧更严重，那低烧发很久都好不了。所以教会呢有这个长老呢，他是小儿科医生的，劝我们要赶快去看医生，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看了几个医生，后来最后甚至我们去看了这个肿瘤科的医生。大家听过这个我这边写过 Cedar Sinai 那个在这个 LA 洛杉矶一个很有名的这肿瘤科医生，当地最好的，都找不出问题来，继续发低烧。就在这个时候呢，诗篇91篇，当时对我妻子，对师母呢，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安慰。她抓住91篇，她深信，神的应许，他可以从里面得到力量，他可以在里面去寻求神的一个旨意。他当时就相信说，只要神愿意的话，诗篇91篇这里的经文呢，的确可以让我们可以经历到的，的确可以让我们经历到的。 所以后来经过好长的一段时间以后呢，最后呢医院始终都没有办法找出他为什么持续发低烧的一个问题。但是感谢主啊，儿子呢有一天他自己怎么样，就忽然间就慢慢好起来了，那低烧就整个退掉了，完全康复了啊。所以我们人为的想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啊他可能感染到一种病毒，那种病毒呢是现在啊现在科技还不太能够侦测出来的，有些莫名的一些病毒，但是呢他靠着神所赐给他的抗体呢，这个身体里面的抗体胜过了病毒，最后呢他的烧就终于怎么样退了过去。所以我们还是归荣耀给神，知道说是神来拯救他。我们接下来看第七第八节，这边讲到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当然这是形容怎么样，形容一个很大的一个战争里面可怕的一个光景，这么多人死在你旁边。我相信这段经文在军中里面是很怎么样，很能够安慰别人的，安慰那些人，我们也许可能比较 不能理解啊。在这个千人万人倒塌在你四周的时候，神在拯救你，神要怎么样，神要拣选你作为他的一个见证，见证说神在这些这么大的灾难里面拯救了你，并且要叫你做见证，见证那些罪人最后遭到报应。所以这段经文是鼓励我们不要被周遭的一些环境，可怕的环境夺去了我们的眼目。也许我们没有这个战场上的经验，但是大家有没有经历过2008年那个整个的这个经济的 crash 掉了，有没有？那刺激房贷在那个美国啊，有没有经历过呢？有没有经历过说万人跌倒都垮了，然后千人跌倒在你旁边，类似的环境？但是我们相信啊，我们知道神在这种环境里面他都能够来拯救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害怕，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谁能够抵挡我们？这就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啊。我们继续来看这第九节和到第十二节啊。所以这里讲完了这些经历以后呢，诗人重新的回到这个第二节刚刚所做的这种宣告，就是神是我的避难所，神是我的避难所，我要住在至高者的哪里？还记得吗？住在至高者的哪里？隐秘处，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以神做我们的居所，让他怎么样？让神成为我们在患难当中的保护。所以不是说我们永远都不会遇到患难，不是这样子，而是说在患难里面，我们经历一次又一次患难，人生就是这样，经历一次一次患难里面，我们要在患难里面去经历神的拯救，我们发现说神，最后我们发现说神才是怎么样，我们最稳妥的救恩啊，最稳妥的救恩啊，我们可以怎么样把我们的心呢安心的怎么样住在神里面，这是神要在我们一生一辈子里面让我们经历许多的患难，刚刚说千人倒下万人倒下，我们将来不知道房市倒下来，股市倒下来，各种情况，我们公司失业，有都可能遇到这些问题，但经历这些问题过程当中，神要成我们的保护，神没有挪去我们一切这些困难，但是神要我们经历在当中呢，神怎么样带领我们来通过啊？我们再来往下看啊，这里讲到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啊，在你所行的一切的道路上来去保护你啊。这节经文大家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印象啊？这节经文是在新约的福音书里面被引用过的啊。大家等一下我们来看哈，这里讲的使者是什么？使者就是天使嘛，使者就是天使哈。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神要吩咐他的怎么样众天使，是一个复数， 众天使来保护属于神的人，来保护你的啊。所以这个天使的责任是什么？是不是保护人？对不对？英文叫什么？叫 Guardian Angels， 你听过 Guardian Angels 是一个保护的天使啊。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是天使是一个服役的灵，他们在神的面前得到一种工作，就是要根据神的命令呢来怎么样来保护我们这些人。但很可惜啊，在 教会历史上呢，有些人啊就太过于强调这种保护天使他们的角色啊，所以强调说我们要跟这些护卫的天使呢，要有这个我们私人的天使要有怎么样互相沟通，有没有？有没有这样鼓励过？要跟这个你的这个 angels 啊，跟你的这个天使来祷告的，有没有？其实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教导。并没有这样教导，是没有错，天使就是要保护人的，受神的差遣的。但是呢，我们真的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那种，一对一的，固定的，有一位天使，天天的在那里保护我们，然后要值得我们去认识他的，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不需要好奇，与其说我们要花时间跟这些天使来去沟通，来去跟他们来互动呢，还不如怎么样？还不如怎么样？多花点时间跟神交通嘛，对不对？跟神去沟通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拯救从谁而来啊？是从神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这天使不过只是奉神差派的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切的道路，一切的道路。所以天使，神差派天使是要在我们一切的道路上来保护我们的，保护我的啊。这一段话是怎么样？这一切道路到底是指的什么呢？以至于说神会在我们所行的一切的道路上来保护我们呢？当年我们知道，当年魔鬼呢在试探耶稣的时候，就是引用这第十一、第十二节这两节的经文啊。但是魔鬼呢怎么样恰恰的跳过了这一节，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为什么？为什么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要跳过这一节这一段经文啊，在一切的道路上保护你？这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啊。我们来看魔鬼当时怎么样跟耶稣对话。这是在马太福音和福音书，还有一段是在这个路加福音也有，也有这么一样一句话啊。当时候呢，魔鬼是把这个耶稣呢带到圣殿上面，然后魔鬼就激动耶稣说：“你要证明啊，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要证明啊，所以你就从这边跳下去嘛，你从圣殿这边跳下去。”那魔鬼呢？当然，撒旦呢，他比我们还更熟悉圣经，对不对？你们觉得魔鬼会不会比我们更熟悉圣经？当然了，他是大有能力的天使，他比我们更熟悉圣经哈，所以他就引用了这诗篇，刚刚我们读的第91篇11到12节。魔鬼说：“你跳下去啊，神一定会怎么样？会保护你的。他差派他的那个 angels 啊，他的那些。”保护你的天使他拖住你，让你的脚不会碰到石头上面。所以魔鬼这个诡计就是激动耶稣，要耶稣用自己的方法来去怎么样，来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撒旦在这边非常巧妙提出神的应许，说借着这诗篇91篇提出应许，说神绝对会保护你，你放心好了。但是撒旦独独的漏掉了刚刚所说的那句话，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来保护你。为什么呢？为什么撒旦不利用这句话？这句话不是很好利用吗？在你所行的一切的路上，你不管怎么走，走到什么路上，神都会来保护你，这样好不好？这是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撒旦要漏掉呢？所以圣经的学者是怎么样解释的？告诉我们，他告诉这些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什么是这个道路？ 在圣经里面道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是我们这个爬山走路，我们看外面看到这些道路的那个道路吗？的确在圣经有的时候他用到这个讲到道路的时候，就是讲这种物质性的这道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智慧书里面，就今天的这诗篇也好或箴言也好，在智慧书里面呢，它的道路往往是有属灵上的意思的。所以我这里所引用的 这几段经文都是在诗篇或者在箴言里面的。你可以看到很多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当行的，然后因为耶和华怎么样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以此叫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走正直的路。所以你们看读看这段经文的路，道路是指的那种道路吗？物质性的道路吗？是那个在道德上是中性的，没有好没有坏的那种道路吗？当然不是。这里的道路指的是什么？是指属灵上的一些道路。它在道德上，在道德上不是中性的，它是有好的道路也有坏的道路，要明白吗？所以我们要特别知道，在箴言里面或在诗篇里面，一讲到道路的时候，都是在讲什么？都是在讲属灵上的一个道路。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刚刚我们读的十一、十二节这一边。这边讲到说，在一切的道路上要保护你，这指的是什么呢？这指的就是义人的道路。因为它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它上文是讲到说，你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之处。所以这里的道路啊，诗篇的这里的道路啊，指的是你义人的道路，义人道路。那些投靠耶和华的人，他们自己所走的属灵的上方属灵上的道路呢，神一定会保护。所以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我们会跌倒，但是神会拍拍他的天使呢，用手怎么样托住我，用手托住我，免得我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神的保护在哪里啊？神在我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他都保护我，是在于基于什么？是基于我怎么样，是要住在神的隐秘之处。我是正在走义人的路，我是正在走义人的路。所以这里绝对不是说怎么样，不是说我行我素的，我要走哪就走哪，我在一切的道路上面神都要保护我的，不是那个意思的。所以我虽然会软弱，虽然会跌倒，在义人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好走，我有时候会软弱跌倒，但是我必须怎么样，是一个愿意持续的来去信靠神，信靠神保护的人，是住在神隐秘之处的人。当我跌倒的时候呢，神会来搀扶我，神会怎么样，让我重新站起来。所以大家明白了吧，为什么在撒旦在试探耶稣的时候要漏掉这么重要的一句话，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为什么不利用这句话呢？偏偏怎么他漏掉这句话，因为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撒旦不希望怎么样去提醒耶稣的事情。因为这里讲的就是义人的道路啊，魔鬼当然明白这道理啊，所以他怎么样就不讲这句话了。当年如果耶稣呢被魔鬼激动了，的确从他们跳下去，他以他是为神呢，他不会受伤的，对不对？如果他想要证明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就中了诡计了。很有意思，耶稣怎么样回答？耶稣怎么样 回答着魔鬼这样挑战的呢？他说什么？他说不可试探神，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跟今天经文非常有重很大关系的啊。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拿神的话当做一个工具来为自己来去争取好处的。神的话并不是我们一个有用就拿起来用一用，没有用就把它丢掉的那种工具，来为自己怎么样来争取好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脱离了怎么样，就脱离了义人道路。 所以耶稣是仅仅的是走在神的道路上的人，按照神的旨意走，他就是我们榜样。他不用神的话语去怎么样去试探神，他不用神的话去试探神。所以我们今天所阅读许多经文里面呢，我们都要有个警醒的态度，我们不可以试探神，我们不可以说我们要试试看，看看神灵不灵啊。你既然你讲那么多啊，这么好的应许，那我们就试试看，看看神灵不灵，看神会不会来保护我。这种试探神的心，正是魔鬼撒旦希望我们掉进去的。而这也正是当年耶稣用神的话来去反对魔鬼的，不要试探主你的神啊。所以我们不能去试探神，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乃是要相信神，我们要相信神。我们信心可能不够，我们读今天第九十一篇这段经文，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信心可能不够，但是我们不是要去试神的。我们信心不够，说求神赐给我信心去相信这些神，相信这些神的话语，让这些神的话语陪伴着我们度过我们人生难关。在这当中只要有耐心的话，我们会慢慢看到神的带领，看到神为我们开路，看到神的拯救。也许神为我们关上了一扇门，但神怎么样也会为我们开了另外一扇门。所以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就跟神怎么样建立了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最后呢，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最后14到15节这三段，这一段也就是今天的第三段。从这第14节开始呢，诗人的语气呢就开始怎么样，开始引用了他从神面前所得到的启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三节经文所讲的是神说，是神在那边说话了哈，是神告诉这个诗人把记录在这边的哈。神对于那些住在至高者隐秘之处啊，住在全能者荫下的人，神是怎么称呼他们的呢？神称呼他们说专心爱我，那些人是专心爱我的人。为什么要在这边讲到是要专心爱我？为什么？如果我们把这专心呢放在刚刚所看到的第二段那边很多的患难里面，专心是什么意思啊？专心是什么意思？专心就是说在各样的患难里面呢，仍然怎么样非常有耐心的继续的等候神，相信神，这个叫做专心啊，非常专心，而不是去试探神，试试看神有没有用。哎，今天神好像有听我了，哎，明天神没有再听我，不听我，那我就不信他了，这叫做试探神。但是呢，那些真正住在神里面的人呢，他们是那些专心爱神的人，他们知道神一定会为他们谋求最大的好处。虽然短暂时间里面看起来好像神没有在保护我们，但是怎么样，我们持守的相信，我们的眼睛呢就不会被环境所转移，不会看到说千人在我旁边跌倒，万人在我旁边扑倒，然后我心里面慌张，我们就跟着他们，不会这样子。我们乃是怎么样专心爱神的人，我们相信神绝对会在我们困境当中为我们来开路的。所以专心的人他不会对神怎么样三心二意，只有这样的人他才能够耐心的等候，直到他怎么样看到神的救恩，看到神的救恩。我刚才拿这个死里面复活，有没有死里面复活做一个比喻啊？就算是死里面复活，最后还是会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专心的目标啊，我们的专心的目标不是那个永远不死。我们找工作也，我们专心目标不是说永远都不会失业，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专心的目标乃是怎么样？要在那一次经历当中，那一次事件里面去经历神自己。去经历神自己，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来投靠神，来投靠神，然后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去跟神建立那非常亲密的关系。 所以你要知道哈，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很多很好的环境当中哈，有时候我们会变成所谓的不冷不热，我们会变得不冷不热，反而是在那患难当中、逼迫当中，会怎么样？使我们回头来找神，以神为我们的避难所。所以难怪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患难是与我有益的。啊，患难不是都是坏事，患难是与我有益的，它可以建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专心的目标啊，不是说永远不会有困难。如果我们的目标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一定会试探神的，甚至我们也会质问神说，第九十一篇这个经文为什么这个时候还没有应验呢？为什么还没有应验呢？所以我们专心的目标不是问题的本身，而是应该是神自己，神才是我们应该要专心爱的那一位。只有这样子，最后我们怎么样成为第二个知道他名的人。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的名吗？我们知道神的名吗？当然我们知道他叫耶稣啊，对不对？这神的名是这个意思吗？这神的名到底什么意思啊？当圣经讲到说当我们知道神的名，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名字是代表一个人的个性，就用在神的身上，神的名是什么？神的名是代表神的一个属性，代表怎么样？他是慈爱的，他是怜悯的，代表他是公义的，他也是圣洁的。所有这个神的属性呢，都用这个字来表达，就是神的名。所以当神说你是一个知道我名的人，就是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你是一个真正认识我的人。所以当我们专心的爱他的时候，我们愿意在患难里面去等候他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的救恩。最后呢，我们也真的会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人，知道他名的人。我们知道神绝不撇弃我们，在各样患难当中，他一定有他的美意啊。所以很可惜哈，那些试探神的人，想要试试看神的人呢，他们最后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就没有耐心，没有耐心他们最后就没有办法等候到神的救恩，没有办法等候到神的救恩，他们就成为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不认识神的名的人。所以一连串的结果就 带出来了啊。今天的最后啊的一节经文在第十六节啊，在第十六节，我刚刚讲过九十篇叫人短寿的人，讲到人是七十岁、八十岁，转眼云烟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对？但这个在这个第九十一篇呢，神最后应许说：“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神的应许什么？神要让我们长寿，然后让他的救恩来显明给我们啊。前天，在周五小组讨论的时候呢，师母就问了他们那一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大家觉得以诺长命还是不长命？你觉得长命不长命？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了，他总共活了365岁，长不长命？长命啊，还是不长命？不长命啊？为什么？他为什么？因为他当时的人，他活到当时的平均岁数不到一半，不到一半。所以很多的时候，生命的长短怎么样呢？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我们当然觉得以诺很长命了，300岁，对不对？但是在他那个时候的人啊，普遍都认为以诺好可惜啊，300岁而已，年纪轻轻就离开世界了，那是当时的人的想法啊。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以诺与神怎么样同行300年，那才是重点。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所以回到这段经文说，我要使他足享长寿。为什么要长寿呢？神为什么要我们长寿呢？神让我们长寿，神搭救我们，这些都不是神本身的一个目的。他让我们长寿，神的目的乃是要怎么样？ 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在患难里面去慢慢的经历更多，之后我们能够专心 爱他，专心的怎么样住在神的隐秘之处，专心的住在神的隐秘全能者荫下，就像这以诺一样与神同行了300年。好，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求神给我们长寿？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哈。可不可以求健康呢？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哈。但是这个长寿和健康不应该怎么样，是我们所求的那个最后的目的。我们不应该跟神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你给我健康，你给我长寿，这不是我们应该跟神求的态度。我们要问自己说，我们为什么要求长寿，为什么要求健康，就是在这里要更多去经历神，更多去经历神。神要赐给我们长寿的目的是要将他救恩显明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在很多的困难里面去经历到神。所以我们在世界上面呢非常短暂，就像诗篇90篇 上篇所讲的，我们一生年日是70岁到80岁或者80岁，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所以不管我们是长寿再健康再怎么样，我们最后就像拉撒路一样，从死里面复活了没有用，最后还是会死掉。所以我们的健康和长寿是应该要有个崇高的目标的，要有个崇高的目标。我们不是说漫无目的的去过一个长寿的生活，而是要让怎么样，要让我们有限的生命，不管长或短，有限的生命里面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而且在神面前看为算得数的生活。所以最后呢，我们要说不管生命是长是短，都可以变得非常的有意义的，都可以变得非常有意义的。如果是长寿，那就像这段经文所讲，其实人生越长寿，患难怎么样也就越多，患难越多呢，你就看到神的救恩也就更多，是不是这样？你更多经历神，这是他好的一面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不能活到那么长，我们像以诺一样只能活到人家一半的岁数，人家看我们年纪轻轻就过世了，以诺当时就这样，年纪轻轻过世了，好像昙花一现一样，以诺在他那个时代。但是呢，他的生命在神面前永远都是算得上数的。所以最后呢，我想用这一节刚刚读的这些经文跟大家彼此，我们大家一个共勉了啊。神要在我们所行的一切的道路上保护我们，阿们。大家相不相信神会在我们一切的道路上保护我们？这是神要负的责任。但我们要负的责任是什么？什么是道路？我们要搞清楚啊，是义人道路。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义人的道路上面，神必然会保护我们。我信息就停在这边。